所以不过经过刚刚开 Trick 帮大家做了醒脑的运动之后，相信大家现在的精神应该都是非常的好，对吧？对，现在全场精神最不好的人应该就是我的才对哈。OK， 好，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接受公司的邀请，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免疫系统保健的这个专题哈。那其实早上我们听过李小玲医师跟大家做完慢性发炎的简介以后，其实免疫系统的疾病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文明病。在这十几二十年来呢，其实人类不是只有台湾而已，人类得到所谓的免疫系统的疾病的比率呢，其实逐年在攀升的。那在免疫系统的疾病的部分呢，大概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属于比较严重的，这叫自体免疫的疾病。我相信大家看到投影片上面，大家这些疾病大家可能也都耳熟能详。那这些自体免疫疾病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它出了一点问题，它失调了。所以呢，这些免疫系统本来是帮我们清除身上的废物，帮我们清除身上的细菌、病毒，这些不应该存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原体。结果呢，这些免疫系统的细胞呢，对我们的身体进行攻击。如果它今天攻击的地方是全身，那就是红斑性狼疮；如果它攻击的地方是我们的关节，那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攻击我们的唾液腺跟泪腺，就形成干燥症；攻击我们的皮肤，变成干癣；如果它攻击的地方在胰岛细胞，就会形成第一型的糖尿病等等。而且现在自体免疫疾病呢，它的诊断是逐年在增加，也就是说，人类不断的在发明新的自体免疫疾病。那自体免疫疾病在台湾大概目前盛行率是大概是 5%， 也就是大约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那另外一大类呢是过敏疾病，其实过敏疾病的部分呢比例上就高非常多了。在台湾我们都知道过敏的人非常的多，主要是异位性皮肤炎、过敏性鼻炎还有气喘。我们看一下这边台湾的统计哈，那不限年龄呢，有异位性皮肤炎、过敏性鼻炎跟气喘的人呢，分别是 6.7%、26.3% 跟 11.9%。 我们如果把这三个数字加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加起来已经40%几了。当然其中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同时具有其中两个，甚至他是三个都有的。所以把这些重复的人扣掉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在台湾目前大概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过敏的。那我们如果看到20岁以下的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数字又往上攀升了大约50%，分别是 9.6%、37.8% 跟 15.7%。 所以呢，在20岁以下的小朋友跟青少年呢，他有过敏的问题的，目前大约就是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的免疫系统要怎么样去保健呢？其实我们就要先谈一下免疫系统如何运作。那这接下来的几张投影片，其实早上李小玲医师已经跟大家做过说明，我就大概简单的带过去。人体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跟黏膜，其实这个就好像是城墙一样。今天除非这一道城墙它城门开了，或者是城墙有所破损，否则呢，细菌跟病毒是不会侵入我们身体里面的。例如说，你如果受伤了有伤口，或者是你的肠胃道黏膜或呼吸道黏膜里面有受损，这个时候病原体才可能入侵。那万一它入侵了，敌兵进到城里面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有一支肉搏部队叫先天性免疫，这个先天性免疫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需要训练就有的。那主要有嗜中性球、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它们就会即刻对这些侵入人体的这些病原菌开始进行肉搏战。这个时候肉搏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手太弱，我们经过肉搏呢就结束这场战争，那这个感染就结束了。如果打了24小时，我们的身体没打赢，或者是对手敌兵太多，对手太强大，那这个时候呢，后天性免疫就会出来帮忙。后天性免疫呢，就是需要经过后天训练才能够得来的免疫能力。好，那这个就好像是城堡里面的御林军，所以呢，城墙的守兵打仗打不赢，他说挡不住了，赶快叫御林军出来帮忙。那我们就看一下，直接看右边，我们这支御林军呢，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支叫做 B 细胞， B 细胞为什么叫 B 细胞？是因为它在骨髓制造。那 T 细胞是在我们的胸腺制造，所以它叫 T 细胞哈。那这是它英文的开头的第一个字。那这两支部队它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都知道 B 细胞是制造抗体，大家看一下图。B 细胞就是那个淡蓝色的细胞，那它上面有几只看起来像飞镖的东西，对吧？这个就是抗体。B 细胞它会分泌抗体，然后呢，它就把这只抗体，也就是飞镖呢，它就把它丢出去。我们就看到图上面，你就会发现它把飞镖丢出去之后，就丢到它所要攻击的病原菌上面去了。那当病原菌被抗体就被这个飞镖丢到了之后呢，这个病原菌不是就死掉了，没有这么简单。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活化补体的系统，然后呢，就会有很多补体也粘到这个病原菌上面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它被粘满了抗体跟补体之后，这个时候 B 细胞就会说：“哎，我们那个敌人呢，我们都已经帮我们做好记号了，赶快吞噬细胞，赶快出来，怎样？看到那个身上有记号的呢，就跑过去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部吞掉。所以呢，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去消灭敌人。那我们待会要讲的那个贝塔葡聚糖呢，就是对于这个补体系统，对于吞噬作用有很好的帮助。那 T 细胞做些什么事情 ？T 细胞呢，就是协助我们的 B 细胞，让它更快的产生正确的抗体。然后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我们看到这边的图，它身上也有看起来像飞镖的东西，对吧？可是呢，它不把它丢出去，它是握着这个飞镖，然后呢，就冲向敌人。那他冲向这个敌人，这个敌人是谁？这个敌人是自己人，因为在感染的过程当中，例如说感冒、流行性感冒的病毒，或者是像肠病毒，它病毒感染我们的身体的细胞之后，它会躲在我们的细胞里面。这些受到感染的细胞，如果它没有办法恢复正常，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T 细胞呢，就会拿着这个小刀冲过去，然后就插在他的身上，告诉他说：“你该走了，我送你一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当它作用型的 T 细胞粘到它身上去之后，它就开始进行毒杀的作用，把这个被感染的细胞就把它杀死、清除掉。所以我们的身体的 B 细胞跟 T 细胞就是透过这样的过程去清除身上不应该存在身上的病原菌，还有被病原所感染的这些不正常的细胞。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出现以下这些状况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例如说，你一年要感冒四次以上，甚至更多；你有一些过敏的体质，或者是整年的舌苔都很厚，上面都泛白亮很多，口臭或很容易长香港脚、湿疹，容易嘴巴破，常常没睡好，这都代表说你的免疫系统不太稳定。如果你本身是慢性病的病人，例如说高血压、痛风、糖尿病、心脏病等等，只要是慢性病，因为慢性病就是一个慢性的发炎，这些人的免疫系统跟正常人来相比也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就来看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 Wellmune-WGP， 其实它就是一个面包酵母所提取的 β1316 聚葡萄糖，简称葡聚糖。那这个葡聚糖呢，它是通过美国 FDA GRACE 安全认证，所以它是完全没有过敏性的。那它的认证呢，我们看到这边有个 Kosher 跟 Halal 这两个认证呢，是犹太教跟那个回教的认证。我们知道在犹太教跟回教的教义上面有规定，它的教名哦，它的信仰者在日常生活的上面，还有包括它所饮食的所有食物的来源，都必须非常纯净，没有污染，才能够合乎教义。所以通过这两个认证，代表说原料的来源是非常干净的，那它没有基因的改造。那在研究上呢，它已经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防部，还有美国最大的医学中心 Mayo Clinic、 路易斯维尔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发表了非常多的期刊，在国际期刊上面去证实它的效用。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Wellmune 呢，进到我们身体，我们喝下去之后呢，它其实是会在我们的小肠贝尔世杰这个地方就被吸收了。但是吸收之后，故事才要开始。我们知道巨噬细胞会去吞噬细菌跟病毒，那它也同时会吞噬我们吃进去的这个 Wellmune。这 Wellmune 呢，在图上面大家看到是橘色的，它被我们的巨噬细胞吞进去之后，巨噬细胞就会把它身体里面那些小蓝色的小点点，那些酵素呢就会跑过来，然后呢把 Wellmune 把它分解掉，所以这个 Wellmune 就会变成活化的碎块，然后就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呢，它就会开始产生它的效果。我们刚刚有讲， 嗜中性球呢会在 B 细胞之后呢来帮忙吞噬被 B 细胞的抗体跟补体所标定的这些病原菌。所以呢这些嗜中性球怎么知道这些细菌在哪里？因为这些细菌上面粘了补体在上面，而嗜中性球上面有一个补体接受体，就好像今天对方身上有做记号，那嗜中性球身上呢也拿着红外线瞄准器号，它在瞄准细菌。那贝塔葡聚糖，也就是微欧米的这些碎片呢，它可以发挥什么功能？当它如果粘在我们嗜中性球的补体接受体上面的时候，它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补体接受体的它的亲和力跟它的灵敏度会大幅的提升。大家就想想，好像是它的红外线瞄准器变成更精准的新一代的瞄准器。这样子呢，我们的白血球在吞噬这些细菌的时候呢，它的速度就会怎样？会更快。例如说，它可能本来需要5个小时才做得完的工作，它可能4个小时就可以做完。这样子，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把它该做的事情做完，它就能够获得充足的休息时间。当然，如果使用微欧米的人都会常会感受到体力的上升，因为他的免疫系统有时间可以休息。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休息的时间又拿去接新的工作来做哈，这样了解吗？这样子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是会过劳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欧米的相关的研究。其实呢，在研究上面已经知道，使用微欧米 WGP 的人呢，他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因为免疫系统相对比较稳定，所以他会产生比较少的困惑、疲倦跟愤怒等等的这些压力反应。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如果越不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我们的情绪起伏也会比较大。那过去我们都认为 WGP 一般是使用在免疫系统已经发展比较完整的成人身上，不过最近这几年也开始有一些小朋友的研究。我们看第二个，他做的就是3岁到4岁的小朋友，他发现 WGP 如果跟 DHA 还有益生，这边是写错了，是益生素，大家改一下，不是益生菌。益生素就是益生菌的食物，他所使用的是果寡糖，它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配方，这是实验组。那对照组呢，所使用的是一个以牛奶为基底的一个营养配方，就是综合的营养配方，大家就想象好像像是配方奶这样的一个配方。那结果这个研究做了28个礼拜，他发现在这28个礼拜之内呢，使用微欧米 WGP、DHA 跟益生素的这一群小朋友呢，比较不会感冒。万一感冒了呢，他的病程呢，比另外一组的小朋友呢，短了1天，从4天缩到3天，症状比较轻微。那如果感冒比较严重的小朋友，有时候他会并发细菌感染，在对照组的小朋友有14%的小朋友需要使用到抗生素。而在 WGP 的这一群小朋友，只有5%需要使用抗生素，虽然抗生素的使用比例也比较低，代表说它比较不会产生次发性的细菌感染。那也有另外一个研究没有列在这里，它也是使用相同的一个那个配方，结果他发现这一群小朋友使用这群配方的小朋友，在发生过敏的时候，它产生过敏的次数是远低于使用配方奶的那一群小朋友。那我们看第三个，微欧米 WGP 对妇女来讲呢，也可以改善她面对压力时的症状，以及如果万一不小心感冒了呢，她的症状也会比较轻微。好，那在我们的贝物康产品里面，除了微欧米 WGP 以外呢，又额外添加了锌。我们都知道，微欧米呢，让我们的吞噬细胞可以有效的把细菌吞进它的，把它标定，然后让它吞进来，所以有锌来支持它这个吞噬作用，让它吞噬作用的过程可以比较顺利，那就可以相辅相成。那吞噬跟分解病原体的这一段过程是一个氧化的过程，所以维他命 C 可以来帮忙抗氧化，避免白血球制造太多的自由基。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帮忙修补我们的城墙，就是我们的皮肤跟黏膜的健康。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就可以协助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达到调整免疫系统健康的目的。那谁需要呢？基本上满18岁以上的人都可以使用。那18岁以下的小朋友，除非他的免疫有一些问题，否则其实小朋友是不需要使用的。如果这些小朋友免疫上有一些问题需要使用微欧米 WGP， 那剂量上呢，其实可以非常的轻微。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研究，他所使用的微欧米 WGP 的剂量，一天一个小朋友3到4岁的小朋友，他所使用的剂量等于是我们的微欧米，就我们的贝物康，一天是1/10瓶盖的剂量而已，是 是非常轻的剂量。如果你是想要在饮食、运动、作息上面经常违背自然运转，你想要促进健康，或你是长期睡眠不足，或想要一整年都保持健康跟活力，哈，比如说在座的大家都是创业家，一年一整年都是冲冲冲的，对不对？那 WellMeal 呢，可以带来让你保持健康跟活力的好处。但是记得，需要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不要因为体力变好了就变成过劳，这样其实反而对身体不好。那我们接下来谈的是凤梨酵素。我想凤梨酵素在早上的课程已经出现两次了哈，那我这边也就简单的提，待会儿会比较着重在免疫的部分。凤梨酵素其实它萃取自凤梨的果实跟茎，那茎的含量是远高于果实的。在中南美洲呢，凤梨酵素已经被用了好几百年，主要是用在帮助消化跟抗发炎。在现代呢，凤梨酵素经常被添加在运动员用的氨基酸，加上凤梨酵素这样的配方呢，可以让他肌肉长得更快更好。然后呢，创伤跟手术后的治疗可以使用凤梨酵素呢，可以让创伤跟手术后治疗之后比较不会产生疤痕跟粘连。那它跟木瓜还有奇异果酵素都是属于来自于水果所衍生的蛋白质的分解酵素。那很多的研究都已经证实它的抗发炎特性。那对于急性比较轻微的膝关节疼痛，它的效果是蛮不错的。那理论上呢，凤梨酵素会抑制血小板的凝集，所以呢，凤梨酵素其实它也可以改善我们的微血管的循环。好，这边讲到跟免疫相关的，凤梨酵素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容易侦测到不健康的细胞，并且提供更好的细胞保护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不健康的细胞，或者是将要癌化的细胞，甚至是癌细胞，它很容易会隐藏在我们的体内没有被发现。它是怎么隐藏的呢？就好像军人要打仗的时候，不是会在身上涂迷彩，对不对？然后呢，背后可能会举一只草，假装自己是草，对不对？躲在草丛里。一样的，我们的身上不健康的细胞呢，它会在它的细胞外面。我们看左上角这个图，左上角呢，细胞呢就是里面那个看起来有点像是灰色吗？因为我看颜色好像不太一样哈，有点灰色哈。那它外面会有一层淡蓝色的蛋白质层，它形成这一层的蛋白质层来伪装自己不是癌细胞，伪装自己不是不健康的细胞，让我们的免疫细胞认不出它来。可是呢，我们发现在自然界的凤梨、木瓜、奇异果酵素，尤其是凤梨酵素，它可以很有效地破坏这一层的蛋白质层，因为它本身就是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当这一层的蛋白质层被分解掉之后呢，就好像今天涂迷彩的军人洗完脸，然后草都被拔掉，然后又叫他站起来，这个时候就会很容易怎样，被敌军发现，对吧？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可以发现这些不健康的细胞。那在研究上呢，我们已经知道凤梨酵素可以分解癌细胞表面的糖蛋白，尤其是对，例如说对乳癌还有胰脏癌表面的糖蛋白是非常有效的。然后呢，这一个研究他说，并用化学治疗药物会加强治疗效果。它的对象呢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癌症，是恶性的腹膜间皮癌。那他发现加在化学治疗的同时一起服用凤梨酵素，可以让化学治疗的效果变得更好。第二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凤梨酵素能够有效改善慢性鼻窦炎的症状，它所使用的剂量大约是我们的凤梨酵素产品大概一天是一个半到两个瓶盖这样的剂量，它就可以很有效的改善慢性鼻窦炎的症状。最后这个研究是动物实验，他说可以预防腹部开刀引起的术后粘连。他在老鼠的研究上面发现说，如果有在平常我在喂它吃凤梨酵素的老鼠，它如果腹部开刀之后，比较不会引起粘连、发炎，比较不会纤维化跟造成血管的增生。好，那我们刚刚讲的 WellMeal WGP 跟凤梨酵素，它都是从细胞外面来调整免疫系统。那有两个是从细胞里面来维持免疫系统健康，就是白藜醇跟碧龙健。我们先来看白藜芦醇。白藜芦醇是一个天然的植物性的抗生素，所以它是天然的植物会产生的成分。那当植物受到紫外线、氧化的压力、真菌的感染还有其他的环境压力的时候，它就会在它的皮上面产生防御素。那白藜芦醇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素。结果后来人类发现，我们如果拿来吃呢，我们可以清除自由基或抗发炎，所以白藜芦醇就这样变成营养补充物质。那什么东西上面有白藜芦醇呢？我们看到这个 list， 我们会看到虎杖跟紫苑基本上是中药，那花生呢是属于比较坚果类的哈。那其他的呢， 葡萄、红酒、蓝莓、越橘、蔓越莓，是不是都是莓果类的水果？所以白芦笋主要还是来自于莓果类的水果，尤其是皮上面，好，尤其是皮上面。那白芦笋对身体的好处是什么？左边的这三点，好，看起来有很多文字，但是不太容易看懂哦。那这三点都是跟细胞的健康相关，待会我们会再细讲。那白芦笋本身又可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甚至它可以对抗肥胖跟糖尿病。如果想要减重的伙伴呢，有使用白藜芦醇，减重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好。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什么叫诱发不健康的细胞产生细胞凋亡呢？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图，看起来虽然有点复杂，但是就看图说故事就好了。白藜芦醇呢，它会接到我们的细胞膜上面一个叫 integrin 的这样的一个接受体上面，就好像是我们拿着门的钥匙去插进锁孔里面。那当它接上去之后，它就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跑到细胞核。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 P53， 它会活化 P53 的这个基因。那 P53 这个基因呢，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它是一个黑脸基因。怎么说呢？它会去侦测这个细胞是不是活太久了，功能不正常了，要癌化了。如果它发现这件事情，它就会活化，然后叫这个细胞你去死吧。好，然后这个细胞呢，它就真的去死了，这叫细胞凋亡。所以呢，很多时候癌化的第一步，往往是因为 P53 基因被关掉了，或者是它的功能不正常。白藜芦醇可以诱发它产生正常的细胞凋亡，藉由达到预防癌症的效果哈。那第二个，它会促进正常的 SIRT 基因的活性。这 SIRT 基因跟 P53 刚好相反，它是白脸基因。那白藜芦醇呢，可以活化这个基因。好，下面都是英文的，不过不用担心，有翻译的哈。第一个，它可以这个基因活化之后，它可以减缓神经的退化，然后它可以促进神经的再生，并且减少类淀粉的沉积。我们知道阿兹海默症就是因为这些人的脑部有非常多的类淀粉沉积在那里。那它也可以减少神经纤维的错乱，可以协助维持神经元的功能的正常。色外基因的活化呢，还会帮忙抗氧化跟抗发炎，减少发炎跟神经的毒性。透过调整，等一下要讲的 NF-kappa-B 跟 COX-2， 再来呢，它会减少正常细胞的细胞凋亡。刚不是讲说细胞凋亡是正常的？没错 ，P53 让不健康的细胞赶快启动细胞凋亡去死。色外基因呢？让正常细胞减少细胞凋亡，所以它会怎样？会活下来。所以就是借由黑脸加白脸的基因，让该死的赶快去死，该活下来的继续活下来，我们身体就可以继续保持在比较健康的状态。细胞凋亡其实是身体一个正常的过程，因为它让身体可以在不引起发炎的情况之下，有效的淘汰老旧的细胞，因为它会自己去死掉。平常如果它不自己死掉，就要靠谁？就要靠白血球来把它杀死。但是白血球的杀死跟吞噬的过程会引起很厉害的发炎，所以透过细胞凋亡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在人体的正常生理，细胞凋亡也扮演很多的角色。例如说，女性每个月的月经来，子宫内膜为什么会脱落？就是因为细胞凋亡的执行的过程。我们身体的白血球，它的寿命只有几天的时间，它为什么可以快速的更替？它活几天，然后就去死了呢？也是因为细胞凋亡。小朋友在出生的时候，小朋友在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他的手指是有蹼的。那为什么出生的时候没有蹼呢？因为蹼的那些细胞也透过细胞凋亡不见了，所以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是在癌细胞来说呢，他们的细胞凋亡经常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研究上知道，白藜芦醇已经被发现可以对某些癌细胞株有抑制它增生以及诱导细胞凋亡的效果。甚至有一些癌细胞呢，它的细胞周期是会有一个调控的缺陷。细胞正常的分裂周期呢，在癌细胞来说，它这个调控缺陷会造成癌细胞的突变呢被遗传下去。在我们正常的细胞周期，如果你的细胞是有突变的，你的细胞周期经常是会停止的，但是癌细胞不会，而这就会导致累积越来越多的突变，因为它还是照样可以1变2变4变8，那突变全部都被复制下去了。 但是白藜芦醇已经被发现可以阻止癌细胞的细胞周期的进行，让它不要复制下去。所以呢，我们发现说它对恶性的肿瘤呢会造成显著的细胞毒性以及增加细胞凋亡。那癌症在发生的过程呢，有起始期、促进期跟进展期，白藜芦醇在这三个期上面都有它的角色，去协助踩刹车，让癌化的过程让它减缓，甚至不要发生。那对老鼠的乳癌细胞呢，白藜芦醇也被发现可以减少它的增生以及降低它转移的能力。那除了调控细胞的健康以外，白藜芦醇还可以抗发炎，它可以调整我们身体一个很重要的转录因子 NF-kappa-B 的正常功能，跟抑制环氧和镁 CUS2 的活性。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消炎药就是透过抑制环氧和镁的活性来达到消炎的效果，可我们知道消炎药往往有伤胃跟伤心脏的副作用，但是白藜芦醇本身是保护我们的胃、保护心脏的，这就是天然的跟人造的最大的差别。那白藜芦醇可以维持健康的血小板的活性，跟保护心脏的功能，以及支持正常的室外基因的活性。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白藜芦醇粉末里面有哪一些很好的萃取物。第一个叫 resveratrol， 也就是葡萄萃取物，它里面含有20%的白藜芦醇滴聚物。那有两个，第一个叫反式白藜芦醇，顺式白藜芦醇是人造的，是没有抗氧化活性的，只有反式有活性。第二个，这个叫 delta miniferin， 这什么东西呢？ delta miniferin 呢是白藜芦醇二聚物，也就是两个白藜芦醇挂在一起，就叫做 delta miniferin， 它跟白藜芦醇一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活性。第二个萃取物叫红酒萃取物 Balbim Advanced， 这个呢红酒萃取物里面有5%的白藜芦醇，可是它额外也含有一些些的 OPC， 我们知道 OPC 在红酒里面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的 OPC3 的产品里面大部分是 OPC， 含有少量的白藜芦醇。在白藜芦醇粉末里面大部分是白藜芦醇，含有少量的 OPC， 只是主角跟配角的差别。那它是由法国红酒葡萄来萃取的，它还额外含有红酒的多酚。我们都知道法国人跟美国人都很喜欢吃大鱼大肉，可是法国人得到心脏病中风的机会比美国人低很多，这个叫法国悖论。那为什么呢？其实科学家相信是因为法国人很浪漫，喜欢喝红酒跟白酒的原因。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如果今天喝了一个瓶盖的白藜芦醇粉末，里面所含的三大萃取物的其中一种叫做 Balbim， 它就提供了10毫克的白藜芦醇。如果你要拿到等量的白藜芦醇，你要喝1500cc 的红酒，或者是6000cc 的白酒。我问一下在座的大家，你希望透过白藜芦醇来保持健康，你希望喝一瓶盖60cc， 还是喝1500cc 的红酒或6000cc 的白酒呢？大家喝哪一个？白藜芦醇60cc， 对不对？而且又好喝，又不会拿到酒精的坏处。好，第三个萃取物叫做 Vita Blue， 野生蓝莓萃取物。我们知道蓝莓是具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力的莓果类，它有拥有25种到30种不同的花青素，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皮肤跟肝脏。它也含有大量的绿原酸，早上朱老博士也告诉大家，绿原酸可以协助我们身体做代谢，那它本身也可以达到保护肝脏的效果。那只有最好的成熟的北美野蓝莓才能够合乎标准来制造这个萃取物哦，所以它里面含有很高量的花青素，很高量的蓝莓多酚，含有非常强的抗氧化力，而且它里面还含有一个叫紫檀萁，这是白藜芦醇的天然类似物，它的化学结构长得非常像白藜芦醇，所以它的功能也很像白藜芦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大萃取物，就构成里面有白藜芦醇、白藜芦醇二聚物跟白藜芦醇类似物，它们是主角，但是它也拥有非常多的配角 ：OPC、葡萄多酚、红酒多酚、蓝莓多酚、花青素跟绿原酸。所以它可以强调主角的效果，又可以让配角来协同，1+1=2。所以它对于心脏抗氧化非常的好，可以协助保护细胞的健康，促进细胞凋亡、抗发炎、保护眼睛、保护皮肤，甚至可以对抗肥胖跟糖尿病。这就是我们的白藜芦醇粉末。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碧龙健。其实昨天跟今天的课程，碧龙健已经讲了非常多了，所以这边我只用两张投影片提一下它跟免疫系统健康的关系。在研究上面已经知道， 如果每天使用150毫克的碧龙健，可以改善肝癣病人的症状。我们知道肝癣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在临床的药物治疗上面，其实效果大部分都不太好。这些病人呢，在皮肤上很容易有所脱屑，甚至很容易因为肝痒会去抓，就很容易流血，甚至造成感染。那使用每天150毫克的碧龙健，可以协助改善症状。它如果与药物并用，效果会更好。那如果有重度吸烟者呢，每天使用50毫克的碧龙健，就可以有效降低他的血中的自由基浓度。但是我们知道，有抽烟的人要降低他自由基的浓度，最好的方法其实并不是使用碧龙健，而是戒烟，对吧？好，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我要边抽烟边喝碧龙健，反正我林姆波比，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因为你就等于是我抽了烟，在身体制造自由基，然后再用碧龙健去把它中和掉，那这个发生的地方就是你的血液，也就是你把它你的身体当作战场，其实这并不好哈。好，第三个，每天使用100毫克的碧龙健，可以改善气喘病人的症状，以及让他的病情获得更好的控制。好，如果他有使用药物，他额外使用碧龙健，他控制的效果会比单使用药物来得好很多。那我们的碧龙健在各项产品里面 ，OPC3 里面有25毫克的碧龙健一个瓶盖。OP3 美颜每瓶盖有20毫克的碧龙健，我们的精英配方里面每三个瓶盖有25毫克的碧龙健，所以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斟酌要怎么样协助你身边的朋友。最后我们谈一下碧龙健跟C型肝炎病毒复制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碧龙健可以改善 B 型肝炎，减少它的病毒复制。那C型肝炎的病毒复制结果呢，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四组病人。第一组就是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也不做西医的治疗，也不使用碧龙健，就是红色的这条，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他的C型肝炎的病毒没有减少，甚至有一点要增加的感觉，我想这非常的正常。那如果今天他使用了标准的C型肝炎病毒治疗，也就是所谓的干扰素，也就是蓝色的这条线，我们发现他在治疗的前三个礼拜，其他的病毒量就开始下降了，不过下降的幅度就一般般。好，那我们接下来发现绿色的这条线，就是只有使用碧龙健的病人，哎，我们发现他的病毒量其实是很明显的开始下降，甚至还要比干扰素来得好一些。但是如果最后他是两个加在一起用呢，也就是紫色的这条线，我们会发现他的病毒量下降的是不是最明显？事实上呢，在日本已经有做过类似的人体研究，他发现如果使用干扰素来做C型肝炎病毒治疗的病人，额外使用碧龙健，它可以大幅减少干扰素引起的，例如说无力、掉发、免疫力下降的这些副作用，它可以大幅减少，并且大幅提高治疗成功的比率。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对于免疫系统保健跟大家所做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借由我的分享，可以把你的产品分享给你的家人跟朋友，使他们都可以获得免疫系统的健康。谢谢大家。
谢谢杨梦怡医师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说，我这边先。